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以赛亚书第41章的后面的半段，17节到第29节。17节到29节也是好像我们一读下来也是蛮清楚的，就是这个一个就讲到我们的神他会使这个困苦穷乏的人能够得着改变。第二个是讲到假神怎么样呢？假神可以骗人一时，但是不能骗人永久，因为到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证明假神，他们不知假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虚，都是无，好像是这样。那么第三段我读下来呢，看到有一个就是说，有应许，有一位要报好信息的。他是报好信息的，他要领到那些帐去。好，我想我从这三个角度把我今天读的自己内心深处有点的思想或者自己的一种体会啊，或者经历过的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分享。讲到困苦穷乏，不因为这个人困苦穷乏那么富足，这个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他们的需要他们就没有啊，人都是一样，不管你有学问你肚子饿了要吃，没有学问的人肚子饿了也要吃，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一个人嘴巴干了，不管你是有钱财的人会渴，那个没有钱财也会渴。所以我这边看到一个什么呢，我这边看到一个是人寻求水却没有的意思，就是说人想要，人在他不管身心灵的干渴的需要，他要寻找水，就却怎么样呢？却找不到可以满足的东西。那么我在这里第一个层面，大家很简单了，就是说，一个人真正嘴巴干了，他去找水找不到，就意思就是不能够满足，不能够解他的干渴。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一个人在做人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空虚，他怎么样呢？他不是没有饭吃，不是没有水喝，不是没有房子住，但是他怎么样呢？他还是一样，他还有一种什么东西，有需要，但怎么样呢？没有满足，就跟什么呢？就跟一个人想要找水没有找到是一样。当我们从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其实什么叫困苦穷乏呢？困苦穷乏就是一种贫穷的光景，这种贫穷的光景就是他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满足他真正的需要。就是当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他没有钱可以去满足他的需要，这是困苦穷乏的人。这个大家非常非常的明白。但是我反过来讲，当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内心世界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难道他不是一个困苦穷乏的人吗？所以我在这边要讲到的一个是困苦穷乏的人，我们不要想成是那些穷光蛋，我们不要想成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我要讲的乃是困苦穷乏的人，就是他心里面他真正要的那个他的渴慕得不着的人，就是一个困苦穷乏的人，包括今天许许多多的说是基督徒在内的人。今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渴慕什么？我们到底得到着什么？我们到底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到了满足？我们到最后，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得到了安慰。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其实身体上面的满足是最容易的。肚子饿了，今天吃点饭，今天喝点水，有什么难的吧？但是反过来讲，其实今天人没有看见他困苦穷乏的一面的时候，他不会要去找神。他为什么找不到？他为什么找水？他去找水，寻求水却没有，为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基本上不成立。怎么可能说人找水找不到水呢？特别在那个时候， 你看几千年前，在大概总是大概总是三千年前嘛，两三千年前的，至少两千五百年以前嘛啊，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年之间这个年代的里面，世界还没有被那么的破坏，对不对？还没有像西方殖民社会把非洲殖民到个地步，怎么样？把所有的资源输完，他们统统砍完了，到最后都找水找不到，是不是这样？这都是人作孽。以后到有一天你干净的水找不到，这个科学家已经在那边预言，这是有可能的。人污染这个环境，对不对？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以赛亚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工业，没有什么污染，没有什么，一个口渴的人他怎么可能找不到水呢？我相信这句话给我今天来体会的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他要寻求他的满足，他心里面有渴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个倒是成立的。反过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要讲到是什么呢？一个没有神，没有耶和华神的人，就是一个困苦穷乏的人。当一个人在耶和华以外去寻找水要得满足的时候，那是没有的。这句话不是我光讲，这是我真正的体会。世界上能够给你的水，喝了还要再渴，喝了还要再渴，所以你喝水的一刹那以为饱足了，但是怎么样呢？过下怎么样呢？又要渴，又要渴，又要渴。所以这是人类堕落还是进步的一个象征呢？它是讲到人没有办法借助世界上神以外东西来满足的一个最好的写照呢。你看从前的人喝水就好了嘛，现在的人不但现在人不但要喝水、喝茶、喝咖啡、喝可乐，是吧？喝所有一切许许多多的盼取装罐的，是吧？自己调制的，是不是这样？有满足吗？喝清水不能满足人，他喝可乐就能够满足吗？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当时每一个时代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每一个时代的里面都有许许多多想找一样什么东西来满足他，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好像找不到可以满足他的。但是耶和华上帝怎么说呢？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说，这个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向耶和华找。假如他们真的向耶和华找，耶和华的应许早就在那个地方。他要怎么样？他不离弃寻求他的人，他不离弃那些困苦穷乏的人，他怎么样呢？他要为他们开江河，他要为他们开泉源，他们耶和华到底要使这个沙漠变成水池，要使干地变为泉源。那我在旷野要种上香柏树，种上皂荚木树，种上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是以色列圣州所说的。今天假如今天我讲了一个人，今天假如说今天我们说是信耶稣的人，结果给人家看到的什么呢？给人家看到的不是水池，给人家看到的是沙漠。今天我们说是一个信耶稣的，我们给人家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给人家看见的不是涌泉，我们给人家看到的是甘地。我们这个说是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给人家看见的是什么香柏树、皂荚木树、什么番石榴树、黄杨，给人家看见的什么呢？给人家看见的根本是荒野杂草一堆，叫人怎么明白我们的神？叫人怎么可以去思？叫人怎么可以知道我们的神？叫人怎么去思想我们的神？叫人怎么去明白我们的神？而一个沙漠的、一个干地的、一个旷野的人，还在怎么样？还在那边追求要传讲福音，去追求那些福音的，到底讲给人家听，那个意义在哪里？让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困苦穷乏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沙漠的先变成水池，干地的先变成涌泉，是不是？旷野的先被上帝栽上了这些树，可以给人家看得见。今天我觉得最可惜的一件事情， 最近我的一个感触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很想去带领一些不信耶稣的人来信耶稣，结果到最后呢，我们真正去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跟那个想要带他信耶稣人相处的时候，那个不信耶稣的人比他还怎么样呢？这个就一个想带他信耶稣的人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困苦穷乏的人。那么另外一个他想要带领的人信耶稣，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里面还比他多一点水。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这是一个何等讽刺、可笑的今天的一个光景啊！神虽然命定以色列人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的一个民族，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以色列在以赛亚那个时代怎么样呢？在以赛亚那个时代，他们是跟着不信耶稣人的屁股后面跑，人家拜偶像，他也去拜偶像，结果怎么样呢？神的百姓居然变成一个困苦穷乏的人，寻求水却没有的一群人。虽然是这样，但耶和华上帝还是应许他们说，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问题是耶和华是绝对会应允的，但是人不要到耶和华面前来要，那么耶和华的应允又有什么用呢？今天你看有多少人在耶和华以外，在神以外，在教堂的里面也好，在圣经的当中也好，在任何的聚会的仪式里面要去寻求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到最后他有没有寻见呢？没有。以至于他的生命怎么样呢？是沙漠还是沙漠？是干地还是干地？是旷野还是旷野？让许多不信耶稣的人看不看不见，怎么可能知道？知也不知道，怎么可能去思想？思都不思想，怎么可能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救恩？这是今天的一个光景。我在想，以赛亚把这段圣经，以赛亚把这么一段的东西，神给他默示的东西，把它写下来，今天又何尝不是来光照我们的情况？但是假如我们在耶和华，我们去跟耶和华求，他要应允我们，哪怕我们再荒凉之地，耶和华也要栽种起那些当时非常贵重实用美好的树木来。今天哪怕就是我们心灵里面再干渴再痛苦，是不是啊？荒凉一无是处的，我们只要到我们主的面前，我们就会变成可以滋养百物的水池跟涌泉。假如没有这样的生命经历，其实上帝并不那么急着你要去讲一些福音的内容，上帝乃是需要我们到他面前，让我们的沙漠能够成为水池，可以供应的，让我们的这个干地怎么样可以变成涌泉，不但自己可以有种得出土不再干，可以种得出东西来，还可以因为是涌泉，所以还可以供应别人。我们讲讲基督教的道理是不能供应人的，弟兄姊妹，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涌出来的时候是可以帮助人的。最近有些朋友到清迈我们这边来，他走了以后在留言的上面讲到，哎，诗歌王姐怎么样怎么样，我里面有个很大的感触，一个是没有信耶稣的，一个是信耶稣的，给我感触非常非常的深。以后我对那个信耶稣的人怎么讲呢？假如我们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的经过，那么经过我们生活生命的人就能够看见耶稣的真实跟宝贝，也想要来寻求耶稣。所以追求耶稣的道理跟肯让耶稣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经过是不一样的东西。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让耶稣参与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的里面，让耶稣可以走进我们的生活生命，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活生命里面的干旱沙漠，是不是啊？旷野。不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工作的人，怎么可能为神做什么工作呢？困苦穷乏，假如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感谢主， 假如我们今天要去找水，我们很容易就找得到，那就证明我们找的水源是我们的主，我们找的生命的水源是我们的主。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去找，在耶稣以外你找不到什么呢？在教堂里面是找不到的，我再说在圣经里面你都找不到，你找得到的顶多是道理。我再说啊，你好听啊，你去圣经里面找，你顶多找到一些道理。面对圣经的人跟面对神的人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多少文士法利赛人都是面对律法吗？他们都是研究律法吗？但是他们愿意来面对耶稣，站在他们面前显出他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虚假跟贫穷，他们愿意面对吗？不愿意面对。他们所懂的律法圣经不能够帮助他，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我再说啊，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讲的耶稣都不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我们讲讲这套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成为我们实际的道理给别人听，对别人会有用吗？不要那么强调自己讲的绝对对，要分享的是你讲的对的东西，我讲的对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是真，别人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别人看见了才会怎么样呢？才会去知道，他们知道了才会去思想，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呢？他去思想了才会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成为困苦穷乏人可以得着满足的唯一的根源。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段。第二段，耶和华对假神说，他不是他是不是神呢？是神，但是他是神又是假神。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对不对啊？是不是？问题是真不真嘛？是不是这样？神有真神假神吗？你讲的东西在你生命里可以是真可以是假的吗？是假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是假的东西最后就没有意义，是假的东西怎么样呢？到最后就变为虚无。我们来看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是什么呢？你看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铸的偶像是风，都是虚的，是风都是虚的，他们所做的工都是虚空，都是虚无。你只要一件事情是假的，那个东西在你生命的里面就是虚空，就是虚无。今天有多少的人说是在那边服侍主，说不晓得那个主是他自己的肉体，是他自己的骄傲，是他自己的感受，这个主到底真正是耶稣？假如他不是的那个主是假的主，那么怎么样呢？他今天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可以搬云成雾，不可一世，到他老的时候他会知道他所有做的这一切，因为他不是的不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位真的主，是假的主，是虚无的主，是什么呢？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主。到最后怎么样呢？那个结果就跟那些什么呢？就跟那些假神完全没有不一样。今天有多人讲得好听，我是为主，骨子里面呢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看一个人碰到他的面子，碰到他的利益，碰到他的地位，他跟你拼命的，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自己。只有有一天你看见一个人，对不对？你碰出他的利益，你碰出他的面子，你碰出他的尊严，他会让你的这个人所说的一切可能还真是为主，因为他舍己嘛。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论点，他可以忍受啊。反过来讲，当人家碰触你的这个面子，碰触你的地位，碰触你的利益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但不跟他们拼命，还会可怜他们，还会为他们祷告，还会继续的愿意跟他们往来。这是什么？这你知道，因为神爱这样的人。最近，这也是蛮，这是蛮最近的一个体会了。为什么呢？你知道啊， 这个我们清迈县这边叫开这个开放接待一些人呢，有些人会来，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对一个开放家庭来讲呢，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别人把你沙发坐坏了，别人把你地板搞脏了，别人把你什么东西弄坏了，你那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哎，我这次的感受是特别，种的菜人家在那边搞，搞到最后踩到了，球打坏了，我发现我里面一点气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突然兴起一个说，神爱世人，神到底爱那个人还是爱我种的菜？神当然更爱人嘛，对不对？那人怎么呢？人是爱属于自己的东西，爱什么人呢？你把我的东西搞烂了，对不对？我还爱你，我当然是爱我的东西嘛。你慢慢就会发现，人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们的神怎么呢？我们神不是，我们的神乐意帮助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从前可能是困乏，这个困苦穷乏的人，只要找到神，他怎么样？只要找到以色列圣城，只要找到万军之耶和华，他就能够帮助他。但是那个假神呢？假神呢？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任何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跟人比的时候，我们爱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还可以冠上一套很强的理由，我们为了这个人好要训练他，对不对？要他这样这样，其实骨子里面怎么样呢？我的东西你不要碰，我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弄坏，我的东西你不要去碰触，我的地位你不要来搞，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今天你好好去看，在你生活周围里面的人，他的东西碰不得的，这样的人会爱主，我真的一点都不相信。他只爱他自己，真的，我不骗你。我不晓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跟着他的时候啊，不晓得他们有没有鞋子，不晓得耶稣鞋子里面给门徒临时要上厕所要干什么穿下去啊？耶稣会不会发火？不知道。我真的没有在。但你会发现，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把什么东西当作主呢？他没有把真正的耶稣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当作他的主，他把他自己的一切的喜好，把他自己一切的东西当作主。假的，那不是真的主，那不是真的神，到头来带给你的是虚空，到头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荒凉沙漠干地。你今天坚持的每一样东西，你看看现在带给你的是什么。你到了美国以后开始追求的这些东西，今天带给你的又是什么感受？那是水吗？那真是你生命里面要的水吗？这真是你心灵深处要的水吗？那今天你还有生命，可能还是30岁、40岁、50岁，那我来讲60岁，你等到80岁、七八十岁面对前面是死亡的时候，你每过一年觉得不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东西带给你的，就是虚无，就是不能满足你。你一天一步一步的年纪增加的时候，让你不是把真正的耶稣基督当作主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你都会发现都要过去。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信耶稣的人不会这样，信耶稣的人也会把真的当假的，假的当真的。这话怎么讲呢？有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有真神何等的幸福，一个人有假神何等的可怜。他说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怎么样呢？有真神的人把他当假神看待，那一些拜假神的人却把他当真神看待，那些有真神把他当假神的人更可怜。不晓得大家没有听明白，我再讲一次。有人说哇，真正有一位真神的人，他真的幸福，拜假神的人真是可怜。他说还有一种人比拜假神更可怜的，就是他明明有真神，却把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当作死的假的神。 比那一个他虽然拜的是假神却把他当真神来对待的人更可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别人拜偶像，人家还是真心的拜偶像，我们说我们有真的神，我们真的用我们的真心来对待这位真神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